社长聊天室秒懂财经关键字。大家好，我是峰哥哦。经常看我们的节目呢，一定会发现，哎，今天很意外，今天我们有了来宾啊，不会再只是看到一个老人家在对着荧幕这边喃喃自语，所以我们今天的画面我觉得特别好看。那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哦？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年底到了。那通常年底到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做一件事，就是对明年呢，不管是经济情势呢，或是市场的变化，我们会做一些预测。那有什么是财经重要的关键字呢？通常啊，这就是这个时刻最重要，因为大家都会关心的。那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台湾最具权威，也是发行量最大的财经杂志《商业周刊》的主编苏雨婷啊，跟大家打个招呼。
哎，大家好，我是雨婷，峰哥好。
还有资深研究员黄蔚群。
大家好，我是蔚群，峰哥好。
很开心今天有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哎，今天我话就可以讲少一点。好，首先问两位，你们怎么看一下明年啊，2024年全球政经情势的变化？谁先来说？
好，我先来分享。就是明年大家都知道有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台湾跟美国呢同时都要进行这个总统大选。但大家都知道，台湾跟美国的选举的结果一定会牵涉到整个台海以及整个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布局的整个地缘政治，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冲击。那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很关注说，哎，明年会不会降息啊？通膨能不能降温？甚至区域战争跟能源战争这个严重的程度，其实都是变数。那对于2024年，其实商业周刊呢有定调了几个关键字。那我们也认为说，这个是你明年一定要关注的几个趋势。那这边呢，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资深研究员蔚群来跟大家分享。
谢谢雨婷。那我们这边就有三个关键字呢要跟大家分享。其实呢，有在注意我们的读者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因为这几个关键字其实很常出现在我们的封面故事里面哦。第一个呢就是下沉市场。那2023年的时候，中国其实复苏非常缓慢，那也拖垮了全球的经济。这个我们在1860期的时候有跟大家分享过。当全球的经济火车头中国它面临通缩的时候呢，你其实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企业都在主攻这个下沉市场。那1866期其中一个个案的蜜雪冰城，它就是从下沉市场崛起的，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摇饮品牌。什么是下沉市场呢？它就是一二线以下的城市，人口众多，规模跟成长的潜力都非常巨大。那这个下沉市场其实已经成为中国消费的新热土。我们在1870期的封面就是在讨论，在这么多品牌它其实都在积极的布局这个下沉市场的生意。那第二个关键字呢叫做 AI 赋能。其实呢就是2022年这个生成式 AI 爆发成长呢，除了 OpenAI 之外，很多的这个科技巨头，包括微软、亚马逊、特斯拉、脸书、 Google， 它都在今年下半年发布了他们生成式 AI 的平台。那2024年 AI 一定还是年度最火红的关键字。所以不管你是传产还是新创企业，想要在这个竞争赛道里面呢去做突破，就一定要非常关心这件事情。那我们商周今年也出了好几期 AI 相关的封面。第三个关键字呢就是东南亚。那一个很资深的外资分析师就告诉我们说，很多本来应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现在通通都跑到东南亚来了。那贸易战之前呢，中国的外国投资它一直高于新亚洲，新亚洲呢就是东协主要六国家印度。可是疫情之后呢，我们出现了黄金交叉，中国大跌了大概50%，那新亚洲呢是往上跳了50%，超过中国。那我们商周最近也做了两期的封面故事，亚洲新链崛起的系列报道，也欢迎大家可以参考。
大家可能有看过商周封面故事，也许有一些人也没有看过。那你有没有能够再进一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看到一些代表性的企业个案啊，是把这个三个趋势掌握特别好？
峰哥，我来补充一下。有，其实呢我们看到有些独角兽的企业呢已经在这三大关键字里面布局的非常的深。独角兽指的就是说它成立不到10年，它市值达10亿美元以上，也还没有上市的这些新创公司。我举例来说，像刚刚蔚群提到东南亚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字嘛，但是大家想到东南亚呢，我觉得很多台商的第一个直觉反应就是一定很难做，因为东南亚呢就是幅员广大，国土破碎，比如说印尼可能大概1000个岛屿左右，那它的国家众多，语言文化都很复杂。那在这样多样化的环境里面，其实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在这个地方你要做生意是很难做到标准化跟规模化的。但是呢偏偏就有一家，它是目前是东南亚唯一的餐饮独角兽，它可以在成立的第一年就赚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的规模甚至在当地还打败了星巴克，所以有点打破大家对于说，新创企业啊独角兽一定都是很烧钱，一定要烧个10年才可以赚钱的这种刻板印象。又或者是说呢，在下沉市场的这些小微企业，其实他们要融资啊或扩大市场规模并不容易。但是呢有一家 独角兽企业，它专门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生意。
其实我们在今年三月的时候有报道过它的看点哦，其实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它看到东南亚这个咖啡市场有一个很大的缺口。印尼是东南亚人均咖啡消费最大的国家，可是呢，对于本地人来说，如果你想喝现煮咖啡的话，你只能选择一杯100块以上的星巴克。那如果你一天喝一杯的话，一个月就会花掉他们30%的工资。那反而是路边的这种小贩哦，虽然它可以供应一杯不到就是新台币20元的即溶咖啡，可是你喝起来跟现煮的咖啡就差非常多。如果大家有喝咖啡的话，就应该很清楚。所以呢，这个 Edward 哦，就是他们咖啡时光的创办人，他就是看准了这个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大的这样子的缺口，他决定瞄准这所谓的新白领阶级，打造这个本土平价的咖啡品牌。他创业的第一年就赚钱，而且疫情的时候呢，大家都关店等等的，可是呢，他还是扩大展店。这个在东南亚其实不容易，因为现在竞争真的是非常激烈，怎么样子快速成长还可以同时赚钱，我想哦，很多就是想要前进东南亚的业者应该会非常感兴趣，因为他不靠烧钱募资为生的这种想法，其实也让他获得很多投资人的青睐，包括说李嘉诚旗下的这个维港投资，还有呢网球天后小威廉斯的这个 Serena Ventures 都有去投资他哦。
他们现在那种即溶咖啡是20块钱，可是星巴克大概是新台币100块那个价位、那你讲的这家新创公司，它的咖啡价格大概是落在哪里？
它大概是落在50-60块左右，所以其实就是白领都很消费得起、
就是说比星巴克便宜，但是现煮这个咖啡嘛，
对，而且它的那个原料都是用好的原料，也调整符合当地的口味，
所以是公平交易的咖啡豆吗？
没错，应该是，应该是。
OK， 好，现在真的大家对咖啡不只是口味哦，连它的这个产地啊，或者它的制作的过程哦、
都很要求。
对这个 ESG 这个事情，大家都很重视。
我也想要补充一下，除了咖啡时光之外，有一家公司也非常有意思，靠着 AI 在零售产业窜起的一家从新加坡来的这个 Trax。
我好像有看过它的广告，就是机器人拍货架上面的货品，来帮品牌商及时补货，来调整货架摆设，这样的公司是不是？
嗯，没错，他这个公司呢，就是用这些货架的照片啊，用 AI 来做影像辨识，然后去做很多种的分析，帮他们的客户啊，在销售库存管理上面呢，就做很多的一些帮助跟管理。那我们这次特别找到的呢，这个就是 Trax 大中华区的这个总裁汤静武。那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找他呢？主要是因为哦， Trax 这两年在中国的市场发展的非常快，2020年到2022年的时候，他的营收成长就超过40%。那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中国70%的零售主力其实都在下沉市场。他说哦，一二线城市的竞争非常激烈，能铺的货都已经铺满了，所以呢，3线到6线城市的货架其实才是最大的成长机会。所以他们其实是帮品牌商呢去渗透下沉市场。那峰哥，我问问看哦，你觉得呢？他会怎么做呢？
嗯，好吧，会不会是说每一间店要去放一个啊类似机器人，但是真的可以做到这么灵巧吗？我 不太确定、哦、然后如果能够做到的话，他可能要派，因为光靠机器人也不安心嘛，所以还是要派业务代表，就可能比如说这一整区这个店都是我的、然后这些机器人都我管了，然后我定期巡视一下、是这样吗？
哦，不对，你全部答错，以上皆非。
啊、哦，我老了，我老了。
其实哦，是因为中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嘛、所以那个品牌商他很难让这个业务去跑遍这整个3-4线以上的这个城市、所以他这个很多的杂货店很小、也没有办法放机器人，所以 Trax 就想了一个更妙的办法、他架设了一个平台叫排排转、你可以想象这个平台就像说外送平台的这个送货员，他在平台上面领了任务之后啊，他就可以去各乡镇的这些小商店用手机去拍这个货架，再回传回来这个资料。那从新疆到这个黑龙江呢，全中国31个省都看得到排排转的身影。所以汤静武就跟我们说呢，排排转每月活跃的人数大概有20000多名，那他们单靠接这个任务拍货架的这个照片、一个月啊，大家可以赚到人民币10000多块。那拿到照片素材之后呢，接下来就是 AI 的事了。所以 Trax 就利用自己的这个 AI 软体啊，只要5到10张照片就可以帮品牌它精准的辨识，然后去做理货这个动作，还可以进一步优化平台这个会员解任务的路线哦，让他们的那个成本大幅降低。
看起来很像是另外一种 Uber Eats 的一种模式，
而且我就感觉更好赚、他拍照就有10000多人民币、
你只要自己的手机就可以拍，
对对 对, 對，
那很厉害，那很厉害，真的又很方便，你也不用另外购买什么新的设备。
没错没错。
那你们都采访到刚才前面两家这个这么新创企业这么厉害的大咖老板，那除了看你们的报道之外呢，那我们荧幕前的观众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学习到这些 很厉害的大咖来颠覆产业的 know how。
有，其实我们刚刚慧群提到的这些企业啊，我们都会把它邀请来台湾。那我不知道峰哥知不知道，其实我们商周每一年的一开始呢，大概一月份的时候都会举办这个圆桌趋势论坛。那这一次的论坛我们算是全新改版，是第一次聚焦在邀请这些国际级的海外独角兽来台湾分享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看到了哪些破口，然后从而发展出哪些创新又成功的这些商业模式。那我觉得对于创业家或企业者来说，其实你来到这个现场就可以获得很多新的商业的点子和经营上的一些know how的启发。那对投资人来说，其实我觉得认识这些新创企业他们思考的一些模式，你可以快速看到一些新的一个商模，那选择一些潜力的标的上也可以作为一项参考。
所以雨婷的意思是，你刚才讲的那些大咖他们都人会到现场来跟你聊吗？
对，而且目前慧群才介绍两个大咖、
哦、还
有更多。对对对，他们都会亲自来到台湾、哦、这样。过去几年就是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的论坛其实很难邀请到海外的讲者、嗯、那这次真的是很难得，解封之后这么多的海外的国际级讲者愿意就亲自来到台湾跟我们分享。那画面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次的讲者阵容，包括呢前面提到的这个咖啡时光的创办人爱德华，还有这个估值20亿美元的这个新零售独角兽 Trax 的大中华区总裁汤静武，那还有这个东南亚的 FedEx， 号称东南亚 FedEx， 还有能者物流创办人李昌武，他是一个连续创业家，非常厉害，很年轻，还有这个印尼总统佐科威都非常爱的这个科技胶囊旅馆 Bobo Box。 那我觉得最重量级的其实还有一位是这个前港交所的总裁李小嘉先生，他是退休之后在创业，创了一个金融科技的一个独角兽，叫做滴罐头，应该算是我们这次最大咖的一位讲者。
刚才说到李小嘉，他从港交所退休之后
再创业，
又创业，哇，这真的那个战斗力很旺盛。
真的真的。
所以你说这个是滴罐头这家企业他主要的业务是什么？
李小嘉先生呢，他开了滴罐头这间公司，他号称是小微企业的华尔街，他就是利用金融科技的这个手段呢，拿海外的资金来注资这些小微的企业。那所谓的小微企业，就是比如说像一些连锁的洗发店啊，连锁的美容店啊，连锁的小吃店啊，这些就是它规模并不是这么大，然后它在可能在资本市场融资上很困难，你可能只能找单独一个亲朋好友投资你这样子，它就瞄准这些人的痛点。那最特别的来就是它是用每日收入分成的模式，也就是说从融资店家他每天的收入中他就拨一点给投资人，每天都拨，那作为这个偿还融资成本的这个费用。听起来有一点像股票，有一点像债券，但其实这种非股非债的金融产品让它在成立两年内呢就晋升为独角兽。
好，那慧君你有没有要补充一下滴罐通它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我其实有去香港去专访李小嘉总裁哦。那其实我觉得他厉害的点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看准人性的这个需求，他把这个需要钱的店家呢跟不敢冒大风险可是想要赶快回收利益的这个投资人呢，他透过科技把他们绑在一起，用这个每日分成的模式哦，就是把这两个包在一起。
我觉得每日分成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就觉得很开心，因为很快每天就很可以得到自己的收益耶。
对没有错，因为你看哦，假设你是一个投资人的话，你借钱给这些美甲店或小吃店，你每天都可以按照这个比例看到你的这个分成进账哦。今天这个小店赚多一点就分一点给你，那明天少一点你就分少一点，所以你每天其实是可以看到你的那个入账清清楚楚的。那我觉得它厉害的第二点哦，它是利用这个系统数位化呢，把传统金融融资需要这个很贵的人力啊跟成本全部都自动化跟透明化了，那等于是开启了这个所谓的金融界的淘宝时代哦，打破以前的限制，让小店也可以享受到金融的服务，所以我们商周给他一个标叫做小微企业的华尔街。那当然你可以想到这一套商模重点还是跟这个李小嘉他过往的经验非常的相关哦。他其实在港交所执掌这个总裁这个位置11年了，一直都是担任这个连接者的角色，他推动这个沪港通债券通，然后呢加强国际跟中国市场的连接，那现在他是要把全世界这个小微企业跟华尔街对接。
这个商业模式蛮有趣的，而且就很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如果我们在玩这些大富翁这些游戏啊，就是说啊，你可以收租啊或什么啊，而尤其是现在用数位系统可以做到这种每日都可以做到了解到你可以赚进来的钱，我觉得还蛮棒的。但我也觉得 另外一个疑问点是说，可是在台湾不太容易吧？
峰哥讲的没有错，因为你一个新创在诞生的时候一定会有正反派嘛、
嗯、
那其实我在做这个采访的时候也是有听到蛮多不同的声音的。那其实关键哦，它这个模式可不可以在我们台湾实现，有一部分还是要看主管机关这边怎么去做评估，那你怎么去规范它。因为如果在香港可行的话，就代表说诶，在台湾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附带一提哦，就是说这一场其实我们也会邀请金融业相关的业者一起来跟李小佳对谈，所以也有可能会擦出很不同的火花，请大家期待。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这些人要来跟大家面对面？
好，我们的论坛的时间点就是在明年的1月30号、嗯、那在金华酒店，你可以参加线下的席次，也有线上的席次可以参与这样，所以也欢迎峰哥、
哦、
还有就是各位观众朋友来到我们商周圆桌论坛的现场，然后听这个四大领域的这个独角兽分享他们的 know how 跟心法，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个诡谲多变的这个政经情势中如何拓局再造这样。
好，今天非常谢谢商业周刊的雨婷啊，还有慧群啊，然后我们分享了这场论坛的讲者跟许多重要的资讯。那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圆桌论坛的这个资讯，还有它的连结，还有优惠的折扣码，都会放在我们底下资讯栏中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啊，可以参考利用。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谢谢大家，谢谢
大家，
拜拜。
谢谢